习近平上个星期四8月24号在南非的金砖峰会上面公开宣示，中国已经成立总额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以及南南合作基金。中国金融机构亦都将会推出1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其中属于无偿外援的40亿美元基金并非新增项目，而是从2015年首期的20亿美元的逐年扩增而来。中国去年底先至刚刚是免除17个非洲国家截至2021年底到期的23笔无息贷款的债务，虽然未揭露总额，但是这个发展的突显部分非洲国家已经穷至还是还不出债的地步。而另外，中国对非洲大举放贷十多年之后，近年来亦都努力摆脱陷入部分穷国在债务陷阱的恶名，例如非洲小国吉布提因为还不出债，被迫让渡港口抵债，地缘东国是设立军事基地。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习近平为何仲要在非洲大撒币是8亿美元？有分析说，欧美等大国仍然在非洲竞逐地缘影响力，中国这个时候不可能缺席，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受疫情重创，现时对资金的需求恐急，中国亦都应该履行大国义务伸出援手。只不过习近平最新提出的这笔金援当中，真正能够帮到非洲等国家的无偿外援或者无息贷款只是占极少数，多数仍然是需要偿还的有息贷款，利率可能低至 2% 或者高到 10% 都有。根据国际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2000年至2017年对全球165个政府总额达8430亿美元的贷款当中，只有 5% 是属于无息贷款。而另外据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统计，中国国有银行在2000至2020年的期间总计借给非洲国家是1600亿美元，其中无息贷款的占比亦都是极低。对此，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查塔姆研究所非洲项目负责人阿力克斯维恩斯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洲对资金的需求仍然高，但是中资的吸引力已经不复往日。据他的统计，中国对非洲的借贷在2016年达到295亿美元的高峰之后，就直落至2019年的76亿美元。而且过去中资聚焦大型基建的放款模式亦都不再可行，需要务实调整并且转向可刺激增长、提供附加价值或者是加速工业化的中小型企业。
The big difference, I think, was a clear statement in Johannesburg at the BRICS summit by China that they felt.
维恩斯表示，最大的转变是中国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上清楚地宣示，中国深知非洲需要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减少基建。他是相信北京认知到给要求基建的非洲人开空白支票，亦都是所谓的提供巨额资金的做法是不再可行，一方面亦都是因为中国经济紧缩。维恩斯表示，非洲对中资的依赖仍深，因此这一笔的金援对部分决策理性而且能够替造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讲助益颇大，但是对一些已经过度借贷而且是经济停滞的国家来讲，可能仅仅是有借新债还旧债的功能，若然再盲目举债，恐怕是落入和吉布提的一样，必须要让渡国有资产以及是靠开采矿产等天然资源来抵债的困境。例如非洲国家当中，赞比亚、埃塞俄比亚以及加纳等国家是现时已经是债台高筑，急需要中国进入债务重整的讨论。现时旅居马来西亚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非研究员江思伦亦都同意，非洲各国管理贷款的能力不同，因此这一笔的中资外援能够给予非洲各国带来的效益亦都各异，同时中资的借贷模式亦都必须要调整，不再集中对国企的大型基建放款，而是进行在地化的松绑，聚焦中小型民企的资金需求。因为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地方企业可能仅仅是需要几百美元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他说，贷款本身是中性的，借贷方是无力创造更大的资金效益才是债务危机的源头。江思伦认为， 中国经济是真滑坡还是陷入转型阵痛期仲是有待观察，但是就算增长确实是放缓，这个时候中资转向投资经济仍然是起飞的非洲亦都很合理，因为若然投资标的对了，报酬可能比投资中国更加可观，更何况中方亦都有扩大采购非洲产品的计划。
China is also now very determined to buy more African goods, and they've set up more channels via which they can do that.
江少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采购非洲制产品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他们已经设立了采购管道，并且透过这种方式亦都可以帮助非洲积累外汇，并且有能力返还贷款，所以中国采购非洲的资源推动双边贸易的力度亦都越来越强。据总部位于北京的瑞立新国际咨询公司执行长瑞远杰透露，中国多年以来对非洲提供的外援形式非常复杂，有不需要还款的金援，亦都有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或者是模式和有息的贷款，其中中国输出入银行提供的贷款通常利率是可以低至 2%， 还款期可以长至20至30年，非常优惠，但是金额偏高，亦都多用于大型交通或者是电厂的基建，但是其他的中国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就可能高达 7% 至 10%。 单单是看各项目的风险以及各国的经济条件，因此他表示中国新增的这一笔的百亿资金会为非洲带来多少的效益仍是有待观察，因为部分的国家的贷款意愿偏低，即使是他们处于急需要资金来刺激增长的两难当中，而且中方在放款的时候亦都强调双赢，要兼顾中国的经济利益，例如提供中企制造业入主非洲的商机，同时中国亦都偏向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合作而非民间，因此瑞远杰不认为中资是会减少对基建项目的贷款，因为很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然是积极向中国招手，希望提供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刺激经济。瑞远杰还表示，不理是基建还是中方最新允诺支持的中小型加速工业化的项目，流向非洲的资金越多越便宜，还款期越长对非洲的是越有利。
We want massive flows of money to African countries, but those massive flows need to be extremely cheap, close to grants, and we could repay them.
瑞远杰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流向非洲的国家，这些庞大的资金必须要极度便宜，几近是无偿援助，要令到我们有能力偿还，而且偿还期应该是长达50年而非只是有20年，因为部分增长有时要是花很耐的时间才能够浮现。至于中国是否藉着金砖国家来拉拢反美势力，维恩斯表示，虽然非洲国家长期有不结盟政策，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大国持续在非洲竞逐地缘影响力，中国当然亦都不能轻视。
China is being more careful, but it's also recognizing geopolitics. There is a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维恩斯表示，中国对非洲的金援比较谨慎，但是仍然是得要看地缘政治。欧美国家正加大力度在非洲竞逐影响力，所以中国不适宜在这个时候大幅减码，特别是当非洲人不断要求中国扩大交往的时候。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伟豪亦都直言，中国对非洲的贷款就是金钱外交，是一种收买盟友的传统套路，目的是拉拢更多的反美势力。
中国的外援以贷款为主，他们意识到这笔贷款其实赚不了钱，是个赔本生意。
黄伟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外援以贷款为主，他们亦都意识到这一笔的贷款其实赚不到钱，是一个赔本的生意，所以他们内部亦都进行调整。但是在这一两年以来，不单止是美国，很多的美国盟友对于中国的围堵态势持续是增强，这样中国可能亦都要去寻找他们自己的盟友，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传统的做法。 王伟豪说，中国若然提供非洲无偿外汇或者是优惠贷款，收买的成效较佳，但若然是一般的贷款，甚至是沿袭旧思维，收取的利率高出世界行情，甚至附带苛刻的条件，例如要引入中企或者是中国的劳工，恐怕是对非洲不具吸引力，亦都容易是引发各国民意的反弹，徒增各国的政治动荡。他说，中国经济紧缩，地方政府普遍缺钱，但是中央财政仍然充裕，在习近平保政权优于保经济的思维之下，对非洲的金钱外交就算是一笔是赔本生意，他亦都不得不杀币，以扩大朋友圈，应对西方民主阵营对中国崛起的围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